我读一本小书，同时又读一本大书。我能正确记忆到我小时的一切，大约在2岁左右。我从小到4岁左右，始终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。4岁时，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，外祖母一面便给我糖吃。到认完600声字时，腹中生了蛔虫，弄得黄瘦异常，只得每天用草药蒸鸡肝当饭。那时节，我就已跟随了2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。那人既是我的亲戚，我年龄又那么小，过那边去念书，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间较少，坐在他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。到6岁时，我的弟弟方2岁，两人同时出了疹子。时正6月，日夜皆在夏人高热中受苦，又不能躺下睡觉，一躺下就咳嗽发喘，又不要人抱，饱食全身难受。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垫卷好，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。家中人当时夜已为我们预备了2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，十分幸运，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。我的弟弟病后，家中特别为他请了一个壮实高大的苗夫人照料，照料得法，他便壮大异常。我因此一病，却完全改了样子，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，成了个小猴精了。6岁时，我已单独上了私塾。如一般风气，凡是私塾中基于小孩子的虐待，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。但初上学时，我因为在家中夜已认字不少，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，比较其余小孩可谓十分幸福。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，在这私塾中，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熟识的方法，逃避那些书本，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。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。我艰苦逃学，且一再说谎，也是我逃学应受的处罚。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，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，便当砍去我一个手指。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，机会一来时，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。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间一切，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，学校对于我便毫无欣慰可言了。我爸爸平时本极爱我，我曾经有一时还做过我那一家的中心人物。稍微害点病时，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睡眠在床边服侍我，当我要谁抱时，谁就伸出手来。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很好，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，比起一般亲戚小孩似乎都好得多。我的爸爸既一面只做将军的好梦，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。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，不希望我做将军，却告诉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，以及他庚子年间所得的一份经验。他因为欢喜京戏，只想我学戏做谭鑫培。他以为我不拘做什么事，总之应比做个将军高些。第一个赞美我名讳的就是我的爸爸。可是当他发现了我成天从塾中逃出，到太阳底下同一群小流氓游荡，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，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说谎时，我的行为实在伤了这个军人的心。同时，那小我4岁的弟弟因为看护他的苗夫人照料十分得法，身体养育得强壮异常，年龄虽小便显得气派宏大宁静结实，且极重自爱，故家中人对我感到失望时，对他便异常关切起来。这小孩子到后来也并不辜负家中人的期望，22岁时便做了步兵上校。至于我那个爸爸，却在蒙古、东北、 西藏各处军队中混过，民国20年时还只是一个上校，在本地土著军队里做军医，后改为中医院长，把将军希望留在弟弟身上，在家乡从一种极轻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。我有了外面的自由，对于家中的爱护反觉处处受了牵制，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时，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好些，引导我逃出学塾，进我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、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。这人是我一个张姓表哥，他开始带我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，到城外山上去玩，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，到水边去玩。他教我说谎，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，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，引诱我跟他各处跑去。即或不逃学，学塾为了担心学童下河洗澡，每到中午散学时，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竹笔写个大字。我们尚依然能够一手高举，把身体泡到河水中缓个半天。这方法也亏能表哥想出的。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，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。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，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。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，我认识美，学会思索，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。我最初与水接近，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。现在说来，我在做孩子的时代，原本也不是个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，我并不愚蠢。当时在一般表兄弟和弟兄中，似乎只有我那个哥哥比我聪明，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懂事。但自从那表哥教会我逃学以后，我便成为毫不自重的人了。在各样教训方、各样方法管束下，我不欢喜读书的心情，从熟识方面、从家庭方面、从亲戚方面，莫不对于我感觉的无托希望。我的长处到那时只是种种的说谎。我非从学塾逃到外面空气下不可，逃学过后又得逃避处罚。我最先所学，同时拿来致用的，也就是根据各种经验来制作各种谎话。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、新鲜颜色、新鲜气味而跳。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，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，却不需从一本好书、一句好话上学来。似乎就只这样一个原因，我在学术中逃学记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个人都高。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，我学的总是学校以外的。当我出外自食其力时，我又不曾在职务上学好过什么。20年后，我不安于当前事物，却倾心于现实光色，对于一切成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，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。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逃学习惯。自从逃学成习惯后，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，什么也不再关心。有时天气坏一点，不便出城上山里去玩，逃了学没有什么去处，我就一个人走到城外庙里去。本地大建筑在城外即30来处，除了庙宇就是会馆和祠堂，空地广阔，因此均为小手工业工人所利用。那些庙里总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绞绳子、织竹垫、做香，我就看他们做事。有人下棋，我看下棋；有人打拳，我看打拳；甚至于相骂，我也看着，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，如何结果。因为自己既逃学，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人，所到的必是较远的庙里，到了那里几乎一个熟人，因此什么事都只好用耳朵去听，眼睛去看。 直到看无可看听无可听时，我便应当设计打量我怎么回家去的方法了。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，那中有十多本破书，有包具杂志、幼学琼林到论语、诗经、尚书，通常得背诵，分量相当沉重。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抽肘上，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。玩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。许多这些小孩子因为逃学到各处去，人家一见就认得出。上年纪点的人见到时就会说，逃学的赶快跑回家挨打去，不要在这里玩。入屋书篮可不必受这种教训，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，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。那地方我一个人看管，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他的书篮。小孩子对于土地神全不缺少必须的敬畏，都信托着木偶，把书篮好好的藏在神座龛子里去，常常同时有五个或八个，到时却个人把个人的拿走，谁也不会乱动旁人的东西。我把书篮放到那地方去，次数是不能记忆了的，照我想来，次数最多的必定是我。逃学失败被家中学校任何一方面发觉时，两方面各挨一顿打。在学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，伏在上面受吃。处罚过后还要对孔夫子牌位作揖表示忏悔，有时又常常罚跪至一根香时间。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，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，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，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。按照天气寒暖，想到河中的鳜鱼被吊起离水以后剥刺的情形，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，想到空山中割户的黄鹂，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。由于最容易神往到种种屋外东西上去，反而常把处罚的痛苦忘掉，处罚的时间忘掉，直到被换季以后为止，我就从不曾在被处罚中感觉过小小冤屈。那不是冤屈，我应感谢那种处罚，是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。家中对这件事自然照例不大明白情形，以为只是教师方面太宽的过失，因此又会换一个教师。我当然不能在这些变动上有什么意义，这事对我来说，我又得感谢我的家中。因为先前那个学校比较近些，且常常绕道上学，终不是个办法。其因绕道过远，把时间耽误太久时无可托辞。现在的学校可真很远很远了，不必包绕偏街，我便应当经过许多有趣味的地方了。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书里去时，路上我可看到真普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，戴了极大的眼镜，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。又可看到一个闪铺，大门敞开，做闪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，尽人欣赏。又有皮靴店，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舔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，上面有一撮毛，用夹板上鞋。又有剃头铺，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，呆呆地在那里进剃头师傅刮脸。又可看到一家染坊，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，站得高高的，手扶着墙上横木，偏左偏右的摇荡。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，小腰白尺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，一面引豆腐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，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。我还必须经过一个豆粉作坊，远远的就可听到骡子推磨隆隆的声音，屋顶棚架上晒满白粉条。我还得经过一些屠户肉案桌， 可看到那些新鲜猪肉砍碎时尚在跳动不止。我还得经过一家扎名气出租花轿的铺子，有白面无常鬼、蓝面阎罗王、鱼龙、轿子、金童玉女。每天且可以从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亲，有多少名气，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，换了些什么式样，并且还常常停顿下来看他们贴金敷粉涂色，一站许久。我就欢喜看这些东西，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。每天上学时，我照例手肘上挂了那个竹书篮，里面放十多本破书。在家中虽不敢不穿鞋，可是一出了大门，即刻就把鞋脱下拿到手上，赤脚向学校走去。不管如何，时间照例是有多余的，因此我总得绕一节路玩玩。若从西城走去，在那边就可看到牢狱。大清早，若有若干人带了脚镣从牢中出来，派过衙门去挖土。若从杀人处走过，昨天杀的人还没有收尸，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折碎，活刀拖到小溪中去了。就走过去，看看那个米碎了的尸体，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，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，或用一木棍去戳戳，看看会动不动。若还有野狗在那里争夺，就预先拾了许多石头放在书篮里，随手一一向野狗抛掷，不再过去，只远远地看着，就走开了。几乎到了溪边，有时溪中涨了小小的水，就把裤管高卷，书篮顶在头上，一只手扶着，一只手照料裤子，在沿了成根流去的溪水中走去，直到水深齐膝处为止。学校在北门，我出的是西门，又进南门，再绕从城里大街一直走去。在南门河滩方面，我还可以看一阵杀牛。机会好时，恰好正看到那老师可怜畜生放倒的情形。因为每天可以看一点点，杀牛的手续同牛内脏的位置，不久也就被我完全弄清楚了。再过去一点就是边街，有只垫子的铺子，每天任何时节，就有几个老人坐在门前小凳子上，用后背的钢刀破面，有两个小孩子蹲在地上执垫子。我对于这一行手艺所明白的种种，现在说来似乎比写字还在行。也有铁匠铺、制铁炉、铜风箱，皆占据屋中，大门永远敞开着。时间急或再早一些，也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着风箱横柄，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，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，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，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各放到铁砧上时，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，把铁锤从身后扬起，在尸面前落下，火光四溅的一下一下打着，有时打的是一把刀，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，有时这个小学徒跨在一条大板凳上，用一把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取去铁皮，有时又是把一条薄薄的钢片嵌进手铁里去。日子一多，关于任何一件铁器的制造秩序我也不会弄错了。边街上又有小饭铺，门前有个大竹筒，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，有干鱼同酸菜，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，也有主顾上门，意思好像是说吃我，随便吃我，好吃。每次我总仔细看看，真所谓过图门而大脚也过了瘾。我最欢喜天上落雨，一落了小雨，若脚下穿的是布鞋，即或天气正当十冬腊月，我也可以用恐怕失去鞋袜为词， 有理由即刻脱下鞋袜，赤脚在路上街上走路。但最使人开心是，还是落过大雨以后，街上许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没，许多地方阴沟中涌出水来。在这些地方，照例常常有人不能过身，我却赤着两脚故意向深水中走去。若河中涨了大水，照例上游会漂来的有木头、家具、南瓜同其他东西，就赶快到横跨大河的桥上去看热闹。桥上必已经有人用长绳系定了自己的腰身，在桥头上待着，注目水中，有所等待。看到有一段木头或一件值得下水的东西浮来时，就涌身一跃，骑到那树上或傍近木边，把绳子扶定，自己便快快地向下游岸边求去。另外几个在岸边的人，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后，就把绳子拉着或缠绕到大石上大树上去，于是第二次又第二人来在桥头上等候。我欢喜看人在回水中搬增，巴掌大的活鲫鱼在网中蹦跳，一涨了水，照例也就可以看这种有趣味的事情。按家中规矩，一落雨就得穿上钉鞋，我可真不愿意穿那种笨重钉鞋。虽然在半夜时有人从街巷里过身，钉鞋声音实在好听，大半夜大白天对于钉鞋，我依然毫无欣慰。若在四月落了点小雨，山地里田埕上各处都是蟋蟀声音，真是人心花怒放。在这些时节，我便觉得学校真没有意思，简直坐不住，总得想方设法逃学上山去捉蟋蟀。有时没有什么东西安置这小东西，就走到那里去，把第一只捉到手后又捉第二只，两只手各有一只后就听第三只。本地蟋蟀原分春秋二季，春季的躲在田间泥里草里，秋季的躲在人家附近石隙瓦砾中。如今既然这东西只在泥层里，或即或两只手心各有一层小东西后，我总还可以想方设法到把第三只从泥土中赶出。看看若比较手中的大鞋，即或开释了手中所有，捕捉新的，如此轮流换去，一整天方捉回两只小虫。城头上有白色炊烟，街巷里有摇铃铛卖煤油的声音。约当下午三点左右时，赶忙走到一个刻花板的老木匠那里去，很兴奋地同那木匠说：“师傅，师傅，今天可捉了大王来了。”那木匠便故意装成无动于衷的神气，仍然坐在高凳上玩他的车盘，正眼也不看我的说：“不成，要打得赌点输赢。”我说：“输了替你磨刀成不成？”“还够了，我不要你磨刀，你哪会磨刀？上次磨凿子还磨坏了我的家伙。”“这不是冤枉我，我上次的确磨坏了他一把凿子。”“不好意思，再说磨刀了。”我说：“师傅，那这样办法，你借我一个瓦盆子，让我自己来试试这两只谁能干些，好不好？”我说这话时真怪和气，为的是他以逸待劳，若不允许我，还是无办法。那木匠想了想，好像莫可奈何才让步的样子。“借盆子得把战败的一只给我，算作租钱。我满口答应：“那成，那成。”于是他方离开车盘，很慷慨地借给我一个泥罐子，顷刻之间我就只剩下一只蟋蟀了。这木匠看看我捉来的虫还不坏，便向我提议：“我们来比一比，你赢了我借你这泥罐一千，你输了你把这蟋蟀输给我，办法公平不公平？”我正需要那么一个办法，连说：“公平公平。” 于是这木匠进去了一会儿，拿出一只蟋蟀来捅我洞，不笑说，三五回合我的自然又败了。他的蟋蟀照例却常常是我前一天输给他的。那木匠看看我有点颓丧，明白我认识那批小东西，担心我生气时一摔，一面赶忙收拾盆罐，一面带着鼓励我神气笑笑地说，老弟老弟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，你应该住好的来，走远一点，明天来，明天来。我什么话也不说，微笑着出了木匠的大门，空手回家了。这样一整天在为雨水泡软的田埂上乱跑，回家时常常全身是泥，家中当然一望而知，于是不必多说，沿老例跪一根香，罚关在空屋房子里，不许哭，不许吃饭。等一会儿我自然可以从姐姐方面得到充饥的东西，悄悄地把东西吃下以后，我也疲倦了，因此空房中几乎再冷一点，老鼠来去很多，一会儿就睡着，再也不知道如何上床的事了。即或在家中那么受折磨，到学校去时又免不了不挨一顿板子，我还是在想逃学时就逃学，绝不为经验所恐吓。有时逃学又只是到山上去偷人家园地里的李子琵琶，主人拿着长长的竹竿大骂着追来时，就飞奔而逃，逃到远处，一面吃那个赃物，一面还是唱山歌气那主人。总而言之，人虽小小的，两只脚跑得很快，什么瓷盆里钻去也不在乎，要捉我可捉不到，就认为这件事很有趣味。可是只要我不逃学，在学校里我是不至于像其他那些人受处罚的。我从不用心念书，但我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对付，许多书总是临时来读十遍八遍，背诵时节却居然朗朗上口，一字不移，也似乎就由于这份小小聪明，学校把我同一般同学一样待遇，更使我轻视学校。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学，不好好的利用自己聪明用功，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，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，把认得的字记一记，那不算什么稀奇，最稀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，在他那份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。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？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？为什么雕金像、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？所贴的金那么薄，又用什么办法做成？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？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？这些古怪事情太多了。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，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。我要知道的太多，所知道的又太少，有时便有点发愁，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，各处去看，各处去听，还各处去嗅闻，死神的气味，死蛇的气味，腐草的气味，屠户身上的气味，烧碗处土窑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，要我说来，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，以后辨别却十分容易。蝙蝠的声音，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它攒进他喉中时叹息的声音，藏在田埂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，黄昏中鱼在水面波刺的微声，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。因此回到家里时，夜间我便做出无数稀奇古怪的梦，这些梦直到将近20年后的如今，还常常是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，即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，已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。 在我面前的世界已经够宽广了，但我似乎就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正视那方面的疑问，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，我得看许多业已有余好询问别人，以及好自己幻想所感觉到的世界上的新鲜事情、新鲜东西。结果能逃学时我逃学，不能逃学时我就只好做梦。照地方风气说来，一个小孩子野一点的，照例也必须强悍一点，你才能各处跑去。因为一出城外，随时都会有一样东西突然扑到你身边来，或是一只凶狠的狗，或是一个顽劣的人，无法抵抗这点袭击，就不容易各处自由放荡。一个野一点的孩子，即或身边不必时时刻刻带一把小刀，也总得带一削光的竹筷，好好的插到裤带上，与机会到时就取出来当作武器。尤其是到一个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看木傀儡戏，不准备厮杀一场简直不成。你能干点单身往各处去，有人挑战时还只是一人进你身边来恶斗。若包围到你身边的顽童人数极多，你还可挑选同你经历相差不大的人，你不妨指定其中一人说，要打吗？你来，我同你来。到时也只拿一个人拢来，被他打倒你活该，只好伏在地上尽他压着痛打一顿。你打倒了他，他活该，把他揍够后你可以自由走去，谁也不会追你，只不过这句下次再来罢了。可是你根本上若就十分怯弱，即或结伴同行到什么地方去时，也会有人特意跳出来你来殴斗。应战你得吃亏，不答应你得被仇人与同伴两方奚落，顶不经济。感谢我那爸爸给了我一份勇气，人虽小到什么地方去我总不害怕。到被人围上必须打架时，我能挑出那些同我不差多少的人来，我的敏捷同机智总常常占点上风。有时气运不佳，不小心被人摔倒，我还会有方法翻身过来压到别人身上去。在这件事上我只吃过一次亏，不是一个小孩，却是一只恶狗把我攻倒后咬伤了我一只手。我走到任何地方去都不怕谁，同时因换了好些私塾，各处皆有些同学，大家即都逃过学，便有无数朋友，因此也不会同人打架了。可是自从被那只恶狗攻倒过一次以后，到如今我却依然十分怕狗，有只两脚狗更害怕，对付不了。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，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，事情发生时，那些有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，小杂种站远一点，不要太近，嘱咐小孩子稍稍站开点罢了。本地军人互相砍杀虽不出奇，行刺暗杀却不作心。这类善于殴斗的人物，有军营中人，有哥老会中老妖，有好打不平的闲汉，在当地另成一帮豁达大度、谦卑接物、未有报仇、爱意好施，且多非常孝顺。但这类人物为时代所陶冶，到明武以后也就渐渐消灭了。虽有些青年军官还保存那点风格，风格中最重要的一点洒脱处，却为了军纪一类影响大不如前辈了。我有三个堂叔叔，两个姑姑，都住在城南乡下，离城40里左右，那地方名黄楼寨，出强悍的人同猛吃的兽。我爸爸3岁时在那里差一点险被老虎咬去，我4岁左右到那里第一天就看见4个乡下人抬了一只死虎进城，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。我还有一个表哥， 住在城北十里地名长宁哨的乡下，从那里再过去十里便是苗乡。表哥是一个紫色脸膛的人，一个守碉堡的战兵。我四岁时被他带到乡下去过了三天，20年后还记得那个小小城堡黄昏来时鼓角的声音。这战兵在苗乡有点威信，很能喊叫一些苗人，每次来城时都为我带一只小斗鸡或一点别的东西，一来为我说苗人故事，临走时我总不让他走。我欢喜他，觉得他比乡下舒服能干有趣。